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3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大法以后，我在修炼中见证了大法的很多神奇。我修炼之前是个多病的人，身上还长了一些不正常的东西，吃药与各种治疗都无效。自从修炼大法，不久各种疾病和身上长的不正常东西全都消失了。至今我没有吃过一粒药。不仅如此，我一人练功，全家人都跟着在大法中受益了。先说说发生在我老伴身上的奇迹。我老伴从小就体弱多病，1999年病得很严重，在各大医院治疗无效，严重时不能进食。为了维持他的生命，在他的脖子根插管子输营养液维持，他承受到极限时曾多次自杀。有一次我离开办点事回来，看到他不行了，一找发现他一瓶安眠药都没有了。因他长期不能睡觉，睡不着觉，只能靠安眠药维持。刚在医院开的一瓶药他全喝了，送医院抢救，老伴一周才醒过来。他治病不知花了多少钱，家里的存钱都被他治病花光了，病也没治好。有好些人听说后到我家来劝说，你是个好人，你官再大钱再多也保不住你的命，生命只有一次，人死了就没了，你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病就会好的。我老伴比较固执，因受中共邪党文化毒害深，听不进劝说。我也耐心劝老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心诚则灵。他答应开始念，念了一段时间，师父管他了，他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能少量进食了，但身体瘦得皮包骨，随着吃东西的增加，他能下地拄着棍慢慢地走路了。有一天我对他说，如果你能出去发真相资料救人，你会好得更快。他说，我头重脚轻，不能下楼。我说，你有这颗心，拄着棍试一试。就这样他跟着我慢慢下了楼，开始走路很慢，不大一会儿他把棍丢了，走路越走越快。走到一座楼房，我走这个单元，他走那个单元，上楼下楼，几个小时发完了真相资料回来。我看他没有一点累的感觉，我笑着问他，你累不累？他说不累。 是师父加持着我的老伴儿在走，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一个在家都要拄棍的人能出去发资料，真是不可思议，大法太神奇了，希望众生都来了解大法。接下来说说我大女儿在大法中受益的事。我修炼大法，我家大女儿反对。曾经有一次我不在家的时候，她把我的大法书全烧了，甚至要到公安局告我。她结婚5年多，没有小孩，很苦恼。我用大法法理要求自己，不记她的过往之过，处处关心家人，体谅家人。家人有反对我修炼到支持我修炼，我有事要他们帮忙，有求必应。结果我家大女儿受益了，她结婚5年多没怀孕，经过各种检查医治无效，我叫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她把你过去对大法不敬做的错事写个声明作废，支持大法。他照办了，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长时间他身体不太舒服，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他怀孕了。几个月后他生了一个胖小子，这小孩很有灵性，刚开始学会走路，还不会说话，他就走到师父的法像前，双手给师父作揖。我老伴喊我快来看，说这小孩嘴里还嘀咕着什么，好可爱。下面再讲讲我家二女儿在大法中受益的事。我家老二是从反对我修炼、跟踪我、骂我到支持我修炼，这过程就不说了。他在大法中做了好多事。有一次他回家来玩，要回去的时候他要带走好多真相币，我担心怕被坏人发现。他告诉我说，我用了真相币，我开的服装店生意非常好，每天像捡钱一样，一个月就挣钱20多万元。那年他买了房子、车子，两个小孩上学等受益很多。其实师父赐予我们的远远超出我们的付出所能得到的。最后讲讲我家亲戚在大法中受益的事。老伴的弟弟和他的两个儿子长期在外打工挣钱，给老伴的弟媳治病，家里存的钱都被弟媳花光了，长期吃药，病不见好转。我和老伴回去看他，他对我老伴说，哥哥，你病了那么多年，病得那么重，你怎么治好的？我老伴告诉他说，我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的，要诚心念，还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吃多大的亏都不要和别人计较，处处还要对别人好，你如能做到，你的病一定会好，法轮大法师父是看人心的。我们在他身边坐了10多分钟，他说，哎呀，我今天怎么这么舒服？反复说了几遍。我们要告别他时，他本来不能走路的人，从椅子上站起来就走，跑到房里取了一块腊肉要送给我们。我们谢绝了，他好舍不得离开我们，还送了我们一段路程。当时他精神可好呢。我们回来一周后，弟媳打了电话说，我病好了，不用吃药了，能下地干活了。他还说，别人把我山上的树砍了， 我也不骂了。如果是以前，我会大骂的，现在我也不放在心上了。他说，我病了十多年，花了那么多钱，吃了那么多药，治不好。我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个好人，我的病就这么神奇的好了。我真心感谢法轮大法师父。同时他也说，感谢哥哥嫂子来看我，告诉我做好人，我现在好像变了一个人。这样的事很多，我只举了几个例子。以上是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的家人和亲戚明白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中受益的真实故事。希望世人不要听信中共邪党的谎言，用心了解法轮功真相，选择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进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进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进东喊完口号。那时王进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进东的平视镜头， 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他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医院是为人治病的地方，今天将讲述一位医生在医院里见证的不同奇迹，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一名医生，我爱生气，上火，身体很糟糕，三天两头感冒，得了很多的病， 还有乳腺增生，长了包块。我经常吃药打针，后来一个月输两次液也不管用。为了治病，我和丈夫什么气功都练，身体也没有好转。1997年元旦放长假，朋友邀请我到他家看录像，说是讲佛法的。我一连去看了几天，是法轮功。之前我看过许多佛教的书，可法轮功师父讲的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没看过的，却深深打动了我。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我修炼不到半个月，身上的病全好了，乳腺增生及那个包块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了，不治而愈了。而且我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因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所以有超常的奇迹。我非常高兴，这更促使我要好好按照大法真善忍这三个字去做。我经常在晚上11至12点钟去医院给急诊患者拍片看病，从未跟医院要加班费，不给我串休时间也并不在意。以前的我贪小便宜，收患者给的现金10元、20元，给多少拿多少，还把科里 X 光诊断报告单拿回家给孩子当练习本。现在我再也不收患者的红包了。有一次，一位从农村来的老人到医院看病，钱不够，我马上给老人60元钱。我们医院院长认为法轮功修炼真善忍，能做到忍字不可思议，想找点事考验考验我。发工资时就不发给我。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可能有什么原因不发给我，也不生气。好几天过去了，我照样工作，根本没提这事。院长看我真不生气，就乐呵呵地把工资给了我，赞扬我说可以啊。然而自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残酷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夫妻双双被开除公职，我的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医师资格证书被取消了，以罚款的形式克扣拖欠我2年的工资。我们的生活陷入极度贫困，我3次被抓，2次被非法劳教，我们流离失所长达6年之久。后来我原工作医院的领导给我补办了医师资格和执业证书，我才继续了我的医务工作。有一阶段我在一家小医院工作，有一天妇科大夫买东西来看我，大意是让我配合工作。我明确告诉他，我不做假报告，但我能配合认真负责给患者看好病治好病。当时那个 B 超虽然不清晰，可我看到征象马上就能断病。这位妇科大夫按照我的报告治疗，效果很好，连我自己都很惊讶。我想是因为我秉持着真善忍行医，大法师父就给了我聪明和智慧。我在多家民营医院工作过，每到一家医院我都郑重地跟领导说，我可以配合临床医生的工作，我能做到认真负责检查疾病，可我不打假报告，但这同样会给医院带来效益。我在另一家老年医院工作好几年，那里的老年人比较多，患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的也比较多，绝大多数都行动不方便，有的儿女不在身边，无人照顾，非常可怜。我每每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说的，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 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我把医院的老人都当作我的父母一样照顾，耐心给他们讲解病情，对不能自己上下床的就扶上床扶下床，有时给穿鞋，亲自推轮椅，把病人交给护士。有的患者给我写表扬信，有的上领导那儿要求表扬我。有一天，一位40多岁的女士跟我说，大夫，我们观察你很长时间了，你有大碍啊。我说，我没有做什么呀。她说，你不只是对我们好，对谁都好，你是不是有信仰啊？我说，是，我信法轮大法。她说，我们信耶稣，我们讲爱。我说，我们师父让我们要有慈悲心，对谁都好，没有分别。另一个女士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说，法轮大法是正法，信教的人说末法时期神会来救信他的人，佛教中的人说末法时期弥勒佛会来救他们的人，现在就是末法时期，神佛来救人，我们的师父来了，传宇宙大法，救度天下苍生。有一些得重病的人，我告诉他们虔诚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会好，结果认真念的病真的好了。几年前有一个患者到我这儿做子宫复健检查，查出子宫肌瘤，瘤子很大，就做了手术，到沈阳医大做病理检查，发现有癌细胞。他找到我，一边哭一边说，沈阳医大让我全切，连卵巢输卵管都得拿掉，我这不成男人了吗？我说，别着急，我帮你想办法。你听说过一句话吗？诚念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你回家恭敬地念，多念，你一定会好，佛法无边。我看他有顾虑，就接着说，念4个月好了，你无比幸运，不好你也不吃亏，4个月内你也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他同意了。那时是10月份，隔年3月他来了，高兴地告诉我说癌细胞没了。他给我买了一箱奶，我回请他吃了一顿饭。还有一次，我在一家大医院进修 B 超，主任在那儿坐，我在那儿看，来了一个40多岁的妇女，说肚子长一个包块，看内科转到妇科。主任看后说，哎呀，还真有东西，腹部长了一个胎头大小的肿块。主任说，别做手术了，伤着肠子就麻烦了，上沈阳医大吧。这妇女伤心地说，我没有钱，我是嫁到这儿的，我和丈夫离婚了，现在打工供孩子上大学。听她这么说，我十分理解和同情她，心想我得帮她。我追到医院大门口喊住她说，我可以帮助你，你入过党团少先队员吗？他说没入过。我说那更好，听说过法轮功吗？说听说过。我说法轮功是上乘的修炼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我的乳腺包块就是修炼法轮功练没了的。他说他没时间。我说诚心诚意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善报，你试一试吧，保证行。说完后，我送给他一个印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并对他说，4个月以后我就离开这里了，4个月之前无论怎样到我这儿来一趟，证实一下你念这9个字的结果。3个半月时， 这位女士来了，还去做了一个 B 超，也是原来那个主任做的。一检查，那个肿块没有了。主任问：“做手术了？”她说：“没有。”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位患者看着我，指着我，对着主任说：“我刚从沈阳医大检查回来，想给他个见证。看到他身体好了，我非常欣慰，在心里感恩师父。”还有一个17、18岁的小姑娘，做颈动脉彩超检查，得了颈动脉炎，侧颈动脉血流完全闭塞。我问她治疗过没有，她说沈阳医大都去了，说治不了。我说：“你这个孩子多可爱啊，阿姨听了都受不了，你学练法轮功吧，法轮功能救你。”小姑娘说她姑姑学法轮功，她妈妈不让她学。后来她妈妈也来做彩超，我对她妈妈说：“你孩子病挺重啊，只有法轮功才能救她。”她妈妈说她不相信。我说：“只要能救孩子，一线希望都不能错过，错过你会后悔的。你让孩子在他姑姑家住几天，让他姑姑带着他学，看一看怎么样。”他没表态。后来，这位小姑娘又来看我，她退出了少先队，表示自己做主，要跟她姑姑学法练功。事隔也就半个多月，小孩又来医院复查，两侧颈动脉血流通过容积已达到2/3以上。孩子激动地说：“这不是奇迹吗？”我执行医生工作时，发现像这样的事太多了，举不胜举。我有幸成为大法弟子，可以把大法的福音传给有缘的患者，让他们得救，我感到无比荣耀。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练法轮功已经27年了，给大家讲讲我娘和姐姐一家人得到大法师父保护的故事。我出生在文革时期，家在农村， 家境贫穷，父母拉着我们姐妹兄弟四人，日子过得非常艰辛。父母由于常年辛苦劳作，身体都有病，母亲常说心里不痛快，何时是个头，就是不想活了的意思。那时我还小，生怕我娘有一天真的死了，所以上小学时只要一放学就赶快往家跑，到家门口就喊娘娘，我放学了，听到我娘答应了才算放心。父亲身体也不好，也得硬挺着干活养家糊口，经常是吃不饱穿不暖，这样的日子一直到1997年。1997年的一天，村里的邻居见到我娘，拉着我娘的手说，三婶儿，我告诉你一个好事，现在有一种气功叫法轮功，可好了，去病健身可管用了，你看你整天身体不好，不如也去练练这个功吧，还不花钱。我娘当天晚上就去了邻居家看师傅在广州的讲法录像。第二天我娘一起床就开始难受起来，浑身不能碰到衣服，碰着衣服就疼得不行，还想吐。辅导员告诉我娘说，是师傅在给你净化身体，也叫消业，是好事啊。我娘一听说是好事就放心了，接着去看师傅的讲法录像。看完了师傅的九讲广州讲法录像，从那以后我娘对大法和大法师傅坚信不疑。看到母亲身体好了，父亲也跟着练了起来。如今我母亲已是80多岁了，身体很好，日子过得很充实。看到我娘身体好了，姐姐也开始练法轮功。以前她因心脏不太好，不能平躺着睡觉，练法轮功不长时间，她就能安安稳稳地躺着睡了。她每天睡很少的觉，却从来不困。现在，我姐看起来很年轻，比同龄人至少年轻10多岁。自从我姐修炼后，姐夫受益很多。一次，姐夫在厂里干活，正在刷一个大铁桶，桶里很黑，必须把灯泡拿到桶里照着才能把桶刷干净。姐夫不小心把灯泡碰到铁桶上，灯泡爆炸，他的脸被严重烧伤，像要毁容一样，同事们都说快去医院看看吧。他没去医院，我姐去买了一瓶消毒水酒精等，用镊子把姐夫脸上的烂肉烂皮清理掉后反复冲洗，仅3天脸上的新皮肤就全长出来了，没留下任何疤痕。这件事让姐夫厂里的同事们都感到很惊讶，有的同事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故，都得1到2个月后才能逐渐恢复。姐夫知道这是大法师父救了他。还有一天晚上，姐夫骑电动车路过一个小桥，桥上没有栏杆也没有灯，他一下掉到桥下，人都摔昏了。该到家了却一直没见人影，我姐就担心他骑车出事，于是出去找他，花了好长时间，都快半夜了才找到他。姐夫看上去非常难受，都要哭了。姐姐把他带回家后，赶紧求师傅救他。第二天，姐姐送他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得动手术，把姐夫吓得够呛。我姐说，沉住气，咱再到别处去看看。又去了一家小门诊，门诊医生说动啥手术，贴几贴起风膏药就行了。师傅这次又救了我姐夫，姐夫还遇到几次危险的事，都是有惊无险，在师父的保护下都走过来了。我姐夫很支持我姐修炼，对大法和大法师父很敬佩，他现在每天也听师父讲法。 姐姐的孩子因为相信大法好，考高中时对考上重点高中没抱太大希望，考试时孩子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会的题却都想起来了，顺利考入了重点高中。中学毕业后又顺利考入北京传媒大学，毕业后找到合适的工作，工资丰厚，身体也很健康。这都是因为姐姐修大法，全家人相信大法好得的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更多的众生在觉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9日。2023年1月20日，明慧网发表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写给众生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讲述了宇宙成住幻灭规律、三界的由来、人类来世的目的等等。文章发表后一年多来，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把这篇揭示宇宙真谛的文章打印成册送给有缘人。在明慧网上，《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也成为过去一年来点击量最高、最受欢迎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有如一股清流注入尘世，当人们在阅读这篇文章后，对于人生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有人感叹道：原来创世主真的存在，人生来世有更高尚的意义。2023年以来，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显著的现象，人们似乎挣脱了一种强大的束缚，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善与恶、正与邪。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表示对于邪恶的认清，对于善良的呼唤。大家智慧地用各种方式突破网络审查，把分清善恶的声音传送到社交媒体。一个小小的图片，一句刻骨铭心的记忆，点燃了世人寻找真相的真愿。只要人们开始寻找历史的真相、现实的真相、未来的真相，那些曾经被埋藏的秘密就会浮出水面。在退休老教师朋友群里，耄耋老人默默无声传送一个小视频：三年自然灾害原来是人祸，不是天灾，饿死几千万人。群里的几十上百位老人们什么也不说，都在静静地看。一位女儿在加拿大的老人传来一个链接，标题是江泽民鲜为人知的秘密。原来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一手导演的围火，目的是为了污蔑法轮功，而法轮功在全世界都是自由修炼，受到各国民众的喜爱。有一个叫黎明有星辰的年轻女孩，统计了全国马列主义学院达1000多个，并在自媒体告知成千上万的马列教授。马克思声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线被机器人大量代替，年轻人大量失业，这样的生产力条件，生产关系应该有怎样的安排？数据是不是应共享？教育是不是应公平？ 这位女孩说，没有一个马列教授对这个马列问题有任何的意见与建议，尸位素餐，编造假大空，难道不知道会被终身追责吗？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每天揭露中共谎言的一句话、一张图，一个接一个，有如万千小溪汇流成河，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是在不经意的小空间、小地方，良知与善良正在熠熠生辉，驱散黑暗。但还是有没有明白过来的人，明明知道邪恶的坏、恶，但是在众多世人转发、点赞、评论世间的善恶时，却不愿意发出任何声音。正义与公道是每一个人用言语与行动的一点一滴呼唤而来，对于邪恶的沉默无异于罪恶的帮凶。创世主赐给人的是智慧的火种，因此我们去探寻光明，这是最大的慈悲与救度。世上没有不去付出就有现成的道路，没有不去选择就有现成的果实。正义在回归人间，光明已不再遥远。愿天下苍生心生善念，走入美好的明天，那是每一个人久远的期盼。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更多的众生在觉醒。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了。我们这两期节目来分享几个欺心害人终害己的小故事。人们常说为人切莫欺心，欺心是指自己欺骗自己，昧着良心。古语云，人在做天在看，人可欺天不可欺，提醒人们要时时刻刻查看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天理。有人认为自己干坏事很隐蔽，没人知道，以为可以瞒过别人，殊不知可以瞒过人，却不能瞒过天地神明，不能瞒过自己的良心。善恶有报，善者祸福，恶者遭殃，古今无数的事实就是验证。作恶之人必定逃脱不了因果报应惩罚的必然结局，其恶行受到人们的谴责，其命中的福禄以致寿算都将被削减，遭受忧愁祸患以报应其罪过，无法躲避灾难的命运。所以说，害人终害己，以害别人始，也害自己终，切莫为了个人的私利算来算去，却把自己给算计进去了。应该及早向善才是明智之举。以下是《太上感应篇》中记载的几个例子。一、奸邪诬陷恶报。唐朝的卢杞心胸狭窄，为人阴险狡诈，善于阿谀奉迎。他当了宰相之后，嫉贤妒能，稍有意见不同者便排挤打击，甚至将其置于死地，想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权势。他结党营私，搜刮民财，征收房屋的奸价税、除没税等各种苛税，使民不聊生。卢杞打压正义人士，手段卑劣，无所不用其极。宰相杨炎、张毅学识渊博，因不与其同流合污而遭其妒忌陷害，诸此叛乱，唐德宗逃往奉天，宰相崔宁流泪痛陈时事，卢杞对此反感，于是在唐德宗面前诬告崔宁与诸此定有盟誓，崔宁因此被杀。 殿中侍御史颜真卿直言敢谏，上书揭露卢杞弄权误国的罪行，遭卢杞的记恨。卢杞趁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之际，使用毒计派颜真卿前往劝降，并趁机借李希烈之手将其杀害。闻听颜真卿遇害，三军将士纷纷痛哭失声，正直的大臣李逵、杜佑等人都遭到卢杞的诋毁和迫害。卢杞为了专权固位，掩盖其罪行，竭力阻塞言路，诬陷好人，一批批钻营拍马的小人却受到重用提拔。卢杞在朝四年，民怨载道，几世中元高弹劾他，指出其奸邪败政，贬官尚不足以抵赦罪责。然而唐德宗却不予罢免。唐德宗对吏部尚书李勉说，众人皆言卢杞奸邪，朕怎么不知道，请知其状乎？李勉回答说，天下皆知其奸邪，独陛下不知，所以为奸邪也。后因泾原兵变，京师失守，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上书弹劾卢杞罪责，说他残害忠良，奸臣误国。大臣们也纷纷上书指斥其罪责，千夫所指，直指卢杞。唐德宗不得不把他贬为新州司马，后又贬为李州别驾。卢杞在赴任途中病死在船里。纵观卢杞的一生，为满足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其可耻的一生也被定在《唐史奸臣传》的耻辱柱上，遭后人谴责和唾骂。为官当为天下苍生谋福祉，而卢杞却心狭量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妒忌心驱使下诬陷好人。如果凭借手中之权来谋取一己之私利，即使得势于一时，最终只能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小人之所以妒忌，甚至坏事做尽，却不知道人就是再怎么工于心计机巧，而上天却更是能够巧于报应啊。其命中注定要失败，即使用尽心机，使尽手段，也是枉然。明朝冯梦龙在寓世名言的《游丰都胡母笛吟诗》中，描述了元代秀才胡母笛被阎罗王请到丰都森罗殿做客，亲眼见证了世间历代大恶人在那里所受诸般惩罚，那地狱之苦可是无穷无尽的。其中在监回之狱，看到披枷带锁百余人，胡母笛问此辈皆何等人？玉立答道，皆历代将相，奸毁党恶，欺君罔上，渡国害民者，如梁冀、董卓、卢杞、李林甫之流，皆在其中，其所受之罪与秦桧等同。正是蛮心昧里思为恶，此念出蒙天必知，报应分毫终不爽，只有来早与来迟。二，毁谤他人折服。明朝时，宋之信与常不弃是同窗学友，二人学业相同，才华出众，其中常不弃更加出名，考试常居第一，宋之信居第二。宋之信心中不服气，想陷害常不弃，正好到了府试时候，二人被选上。原来的卷子上的批语，常不弃更优于宋之信，宋之信更加妒忌，便捏造众同生的书信，诬告常家富豪用金钱找通关节，因而想得第一。他把这些伪帖子张贴在府衙前，郡侯虽然知道这是诬告，但认为既然常不弃有这样的议论出现，就不便于名列第一，结果把常不弃的名字排在第10名后。 宋之信与常不弃见面后，就指天地怨神明不公道，骂捏造毁谤之人，装出一副打抱不平的样子。常不弃也未怀疑这事竟然就是他干的。主持院士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按临，二人都被选中同到省上考试。监考认为宋之信文章好，呈到堂上推荐，主考也很欣赏宋之信的文章，已决定把他列为第一。到了张榜之日，监考官取考卷加以校勘，想不到蜡烛落下灯花，将卷子烧完，大家都感到奇怪，于是把书经作为备卷排列名次。自备卷获得第一名的是常不弃，常不弃后来历任显官，宋之信还没等到成为贡生就死了。妒忌源于心胸狭窄、自私、目光短浅，看到别人有好处，自己心里就很难过，总是担心别人超过自己。做人要懂得尊重、善待他人，心胸宽广，会由衷地钦佩和赞扬别人的优点、长处和成绩，反思自己的不足，向他人借鉴。见到别人有好事，不但不能妒忌，还应尽心尽力帮助促成其好事，即所谓成人之美。宋之信妒忌毁谤同学，心行不善，最终自己受到报应而折了福分。正是举头三尺有神明，毫发难欺莫乱行，到底刻薄终消福，因果报应不寻情。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下次我们会接着讲另外两个故事，敬请期待。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或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天圆圆，地圆圆，事物圆圆月有圆，圆圆汤圆经世间，梦圆九霄归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